所以这个奢山叶披罗子子，这个叫做自然外道啊！你看这会害死多少人呢、啊？那、啊、第四个是阿七多次舍亲婆罗啊，这是这个是苦行外道，就苦行外道。他认为我们人生苦就是来受业报啊。你把未来世的苦一起都把它吃尽了，你今生的苦，比如说你今生的苦是准备要吃20斤，我用100斤做标准，好，要100斤的苦，我吃掉20斤，还有80斤，所以你80斤要来世来世这样来把它吃光了，那你就正道了，你苦尽了就成道了，你这个苦未尽你就不能成道，所以你要不要狠狠的苦个够？把100斤这一次把它吃光，对不对？100次的苦，这一次吃光了，你就这一次成道了，你业还清了，这就苦行外道。所以那苦行外道啊，这夏天里面呢，夏天印度夏天很热啊，他还去烤火，还去烤火，那么热的烤火，然后拔毛，身上头发用拔的，啊，然后啊从高山摔在那个。都是那个很尖锐的树，哎呀，摔下去，哇，流血，对不对？也不拆哦，然后不洗澡，绝不洗澡，苦行外道不洗澡的，所以他们不洗澡，这大家比见面，你多少年没洗澡了？我说，哎呀，我是才只有5年而已的，他说你5年呐，我是还可以的，我只有20年没有洗澡而已了，对不对？比这种功力了，所以为什么佛陀去洗澡，人家说，哎呀，他退了道心了，因为他6年的功力洗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想看，这多辛苦啊！啊，拔毛，这个拔毛涂灰，哈、啊，然后，哈、啊，那躺在那蚂蚁窝变蚂蚁叮风，嚯、哦，他吃苦啊，把100斤的苦都吃掉，他们认为这样。那你今世只能吃20，我的我20斤苦，二十斤的苦就很辛苦了。他把来世80斤一起吃光，他说这样就成道了，所以是苦行外道啊。你看，成道是靠智慧的呢，啊，所以佛陀讲那个无畏的苦行是证不了果啊。佛陀去示现修苦行，修6年，发现他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烦恼不能断啊，还是打妄想啊，烦恼不能伏啊。除烦恼是了解实相啊，啊，正道是要开悟自信，来了解这个空性的东西嘛，要把心静下来嘛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对不对？心静就把它静下来，啊，妄想不生就让它不生，这是这样正道啊，不需要去压它，它自然不生。为什么？你了解实相嘛，知道空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呢？到百货公司看一下，回来会想，哦，那个不错，我很希望那个，哇，那个好美哦。你看电影里面的百货公司，电影里面的珠宝，你会不会去想？不会嘛，因为电影那假的嘛。你眼睁睁看到的东西会想，看到这个金银珠宝会想啊。你晚上做梦梦到了，哎，梦到了，你中奖了，中了什么？你不会想嘛？那个梦嘛，假的嘛。你知道这世间是梦呢，想自然就不生了，慢慢调都不生了。是以智慧来关照这诸法实相而解脱的正道了，不是把苦吃尽了。所以你看他这样来教人家，叫人家白吃苦啊，给看后哎，谈话叫做啊白受苦的、啊、所以你看这造业不造业，所以这个叫做苦行外道啊，阿耨多次舍亲婆罗。那另外叫做切罗鸠陀加瞻言，这个叫做不定外道。不定外道为什么不定外道呢？因为呢，人家问他这世间有没有，他说没有，人家说这个世间是没有吗？他说有，对不对？你问有他答无、啊、对不对？你问无他答有、啊、那你说这个人不神经有问题了？也不是哦，你看他的功夫也不错，就是没有政治见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佛法的正知见是非常重要，大圣的正知见的一实相的正见。那这个小圣的正见啊，就是苦啊，这世间苦啊，啊，苦集灭道啊，知道这世间苦啊， 就你自己着急而来，赶快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啊！啊，所以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啊！大圣了解这是空性的东西，根本无生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！所以以正见来修行，你会，即使你朝这条路走得慢啊，方向正确，即使乌龟也会达到目的地。如果你是方向走错了，往南看成北，你说你怎么会到？越走越远呐、啊！你看这个不定外道，他在修行的时候，他是也是一样啊，破行音啊，破响音见到行音，这也不错啊。你看破色音、破受音啊，如果你破受音，就有一声声喽，破受音。就一声声的不容易哦，啊，它是破受音，破受音在破响音见到行音，在它行音的行音就是心，它用行音的心，在入了定以后，在行音里面，在它那个行音的那个心里面，啊，因为受想行识都是心嘛，它破响音四音的，那个行音的心现前的，所以行音是个生灭相。所以他行音升起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三千大千世界现起来了，清清楚楚。当行音啊灭的时候，行音是生灭相嘛，行音就是生灭相嘛。行音灭去的时候，这三千大千世界又不见了。所以有什么在行音起里，你会看到这三千大千世界像阳焰，生生灭灭嘛，生灭的像阳焰。所以升起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三千世界有。灭去的时候，哎，没有了，哎，所以这个世间呢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都一样。说有，即使是无；说无，又是有。他以他自己看的境界就这么想。有人问他：这世间有吗？无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真的说，行灭了就没有了。那这个世间没有吗？哎，有，对不对？因为行升起又有了，所以这世间真的是也有也无，他是这样子，啊，所以他不是乱讲的。啊，他只是把他看的不究竟的东西，以为是正果了，以为是究竟。如果他在用功见四音了，破四音在四音七义里面，啊，行音破了，见了四音了，四音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这三千大千世界生灭里面的众生来来去去啊，生老病死清清楚楚，就没有那个啊那种如阳焰的生灭相了。如果你破了四音，哦，原来这十法界三千大千世界是我一心中的梦啊，就是我的心体啊，是绝代的心体。这个心体就是绝啊，一个灵觉性的、啊，就像我们晚上做梦，那个梦境就是你那个灵觉、那个知觉变出来的。那个但是做梦的知觉，我们把它假名叫做独头意识啊，其实就是你的知觉啊。你看那个梦境做得那么逼真呢、啊，梦没有醒都像真的一样，梦一醒才知道是假的。我们现在眼前境界是真如啊，就是那灵觉性的、啊、那个本地风光照了夜变出来的梦境、啊、是假的、啊，所以你破了四音才看到这个境界。但是自己的梦醒了，它空掉了，但是你的真如梦境醒了，对不对？你只是看到它是你自己的心体。它不会消掉，因为外面的友情都在啊。诸位啊，有时候啊，我们在听闻这佛法要有耐心啊。我今天跟一位老朋友，对不对？他学佛的时间几乎甚至还比我还长一点。他今天跟我问这谈，那我们死了要到哪里去呢？对不对？而死了我们要到哪里去？哎呀，我说你学佛这么长，你的身欠我执还这么重啊。他讲佛法，我又讲的也头头是道啊。但是最终的这一点，他不知道死了要到哪里去啊？为什么？他不知道自己本来面目是长什么样子啊？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那个灵觉性，根本没有啊，没有体啊，所以叫做虚空，叫无边身、虚空藏，那是讲我们自己啊，无边身啊，像虚空无边、无边无涯的虚空无边。 但在虚空中有含藏这无量百千万亿的三千大千世界、啊、这都是你自己啊，就是那个无边身的觉性变出来的、啊、那你要找你那个生命的原貌，你那个灵觉性在哪里？这虚空藏，我就藏在这个大虚空里面，到处都有它，到处找不到它，到处都是它，那是你自己啊。所以你破根本无明就入这个境界啊，啊，就入这个境界啊。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目标了，知道我们本来就没有我嘛，没有真正的没有这个四大的我没有啊，没有我这个八十五十一心所的分别啊，就是那个灵觉性，灵觉性就那个灵觉性，那个灵知性，绝代的灵知性变成见闻修长觉知，见闻觉知修长觉知，透过眼耳鼻舌身意在起作用。本来不需要眼耳鼻舌身意起作用啊，它就个灵觉性这样而已啊，就是这个性质变成了有情跟气世间。你要很清楚，根本无声嘛，没有有情没有无情的差别，本来就是一个法界嘛，就是一件事情变出来的。我终于了解了，对我来讲很容易了解这个，我坦白跟大家讲，我很清楚这个境界，毫不思索我就马上知道，根本一想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一想我就知道了，不用再落第二次的思维，我马上知道。所以我认为这种事情很容易，我却没想到我以前的是很困难，我现在确实这样，我没有打妄疑，但是没有体会到这个真的很难懂，觉得好像隔了一层什么，真的。但是我讲得很轻松，真的我好清楚啊，我坐在这能敢随便讲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直为什么要不断的讲，让大家去调味到你真正自己的是什么样子，就是那个灵觉。调解了以后，本来大圣菩萨就根本就没有在讲了生死的事情嘛，本来没有生死，这、就是大圣的根本思想嘛。没有生死，原无生死，本自清净即灭，烦恼即菩提，既无烦恼，也无菩提可证，唯是一心的体用。知道这个目标这么清楚摆在那里，我就朝这条路走。所以我根本不会想到我来生是什么样，我托付三宝，请三宝安排，到我哪里我都不要紧。为什么本来没有生死？因为我们真正的自己是那个空性的东西呀、啊，没有啊，哪里有个我？有我才需要，我要生死啊，我要怎么样啊？我要到哪里啊？根本就没有我，根本大圣的教育就是从来就没有想要，我要躲在那个涅槃坑里面，没有这个思想，没有。所以叫牵化，大圣只有牵化，到哪里都不要紧，交给请三宝去安排好了。你这个道理了解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哈，对不对？你的挂碍少掉好多啊，没有那个牵肠挂肚的感觉啊，包括你这个身体都不是假的，就只有那个绝代性。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、你的父母、你的亲朋，你的什么，哪有一样是真的？这世间哪有一样是真的？你好多挂碍一起放掉啊！我现在静坐很快就静下来啊，跟大家讲真的，很快就静下来，而且很近，近到很近那种感觉。啊，因为你了解实相进步好快啊，真的很快啊。那了解无我的道理好快啊，这个有我跟无我是一件事，这个四大的我没有，但是那个灵觉性，那个息灵不灭的灵觉性很清楚，那个心心积极积极心心，那个灵觉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，就是个息灵不灭的灵觉性，那是自己好清楚哦。啊，那陈成年，那他会青黄赤白啊，它不是物质，不是什么，说是有机不重，却随业力变现司法界。原来司法界就是它的影像嘛，根本没有我嘛，根本没有我，很清楚，也没有我所有嘛，很清楚啊。所以圆教为什么能够圆福？因为他知道，哈，只有一个绝代的金真如变出来了。当然，你还有好什么好想？像做梦醒过来，你怎么会去想你梦见的东西呀、啊？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啊，尤其大乘佛法，这像一把药锁、一把利剑一样啊。那斩断烦恼是力量是非常强的啊！所以啊，我们刚才讲到这个，最后我们刚才讲的是哪个外道？外道讲太多了，所以这个不定外道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你看他就见不到这个样。以少为主啊，所以就将来教化众生，把教化众把这个修行人都搞糊涂了，这是有又是无，无又是无，所以就不定外道啊。 模拟两口怎么度众生啊。那在底下叫做泥见陀若提子等，泥见陀若提子，这个叫做常见外道，这个是常见外道啊。他是认为你苦乐都是注定的，一生定下来的，你改不了，永远改不了，你修行也没有用啊。你今生寿命活五十岁，你怎么修行怎么放生就是五十岁，你今生很穷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修行也不会变成富，你今世很富，你怎么修行都不会变穷，反正这个是一生住来的。所以呢，你人死了，你既然得人生了，所以来世还是人生，再来世还是 来人生。你是不是得狗变成狗生了，在生生世世都是狗，就常见外道，是这样吗？六道轮回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常见外道啊，这个婆罗门国王很欢喜啊。你是国王的，生生世世都是国王的，这当然欢喜啊。你是婆罗门，生生世世都是婆罗门，哇，听起来欢喜啊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常见外道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所以这六是外道，如果你跟着他学，随着他相继入火坑啊，那他自己是自作自受啊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活该倒霉啊。但是这一些想要修行的人却找错了路了，你不是贻害众生吗？啊，所以菩萨摩诃萨怎么办呢？他就拜他们做老师。哎呀，供养啊，啊，供养顶礼礼拜啊，哇哇，那这些菩萨都很庄严，相貌庄严，个子也很高，对不对？相貌又很庄严，一副就是很有威仪的样子，哇！这外道一看很欢喜，哇、哦！这来当我的徒弟，太好了，哎，当他的徒弟，哎，听他的，嗯，是是，老师讲不错不错，暗地里跟他的学生，哎，我好像应该是对那个常见是不对啊，应该有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命运不能改的不对啊。你看看《了凡四训》啊，哪一本给他看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古印度没有《了凡四训》啊，我是用这比喻的，对不对？看看《了凡四训》的，那怎么改的？嗯，暗中你看卧底的嘛，给他看几些政治见的书，告诉他当影响众，慢慢慢慢的煽动这些弟子，告诉他们你好像有问题，你们大家要也要想想，但是一定是善巧方便，因为菩萨有智慧嘛，善巧方便。啊，对，他平时对他老师很恭敬，很非常的啊，对他老师非常的尊敬恭敬啊，顶礼礼拜供养啊，事事供养都有啊，老师也很欢喜他，对，慢慢的影响这些弟子，叫他们这个之间不是正确的，给他种下了菩提圣因啊，然后他老师往生了 啊堕到三恶道去了，堕到地狱去了，当然堕地狱嘛，对不对？他引导别人错误，那当然堕地，他也跟着堕地。但是他看到司法界一真庄严啊，一真就是一心嘛，绝代的一心，这个觉性嘛，这个觉性叫做什么？无边身啊，到处都有身子啊，它只是一个假的，印一个假形而已啊。觉性是冲在法界，小而无内，大而无外，是你的觉性啊。所以当你那决心你看出他的时候，真的你在住心观境，或者是你看那个无念的心，感觉有个地方啊，因为你专注啊，有个地方那个感觉好像在内啊。当你在放下的时候，慢慢那个感觉在内的感觉，你注意在放下了。所以我为什么说看那个无念的心是止啊，是止啊，你为了属随止止啊。然后当然你看放下的时候就等于观了，为什么？那个对那个心的力量比较弱了，因为你在放下嘛，放下了，你在放下了，放下了，那个时候就不会感觉在内了，因为那个在放下，但是你还是圆了那个觉性了，就慢慢慢慢那个界限就模糊了，没有很强烈在体内的感觉了，然后再来你真的就对不对？也不用放下了，念头根本不要理它，但是因为你经过放下这个层次以后，那个念那个每一个念头的内容都很弱。 根本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，就知道有念头而已啊，这好像有一点知道好像也有点不知道，就那种在那种对念头的那种感觉就没有很强烈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就很清楚了，很清楚了，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，就是一个觉知心，荡荡心，就个灵觉觉知。但是你知道有一个灵觉，还所以它是在静里头了啊。所以你看在六妙门里面都可以数啊，数随止观，到了观的时候就放下，到了还的时候就是不理他，一切不理，灵觉性就出来了。但是你还是在人所里面，到了静就是人所双明，你知道啊。所以你自己修行慢慢体会出来。所以我跟你讲要依止三宝啊，这每一个阶都是要对三宝的深信啊，或者谁教我啊，真的都是三宝在暗中教我啊，叫你自己去体会啊。所以我自己真正感觉到，哎呀，原来啊，我学的是，如果从当然最后归宗都是在释迦牟尼佛，然后一直传28、29、28世，对不对？达摩祖师到六祖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展这五宗，五宗是接引的方法不一样啊，明心见性都是一样的。那我接引的方式，我就属于曹洞宗，我自己看出来了，没有人告诉我啊，我自己一比就出来了。所以教下这个宗门里面的意境，可以看出你修行的样式啊，很清楚。我走的路子很对啊，非常正确啊。我走的是曹洞宗的路子，我自己说我还以为是临济的，原来不是啊，临济是后、哦、这个战机风的，曹洞是救心地，讲道理的，讲心性，讲道理，救民心地。那救民心地，对不对？你要他有个方便修行的方法，他方便的修行的法门，你看正觉弘智创造末照禅，以正觉弘智禅师的末照禅的境界，他不是在那里数习，不是在那里在我早期还是把他以为末照是不是住心观境，末照是不是看无念的心，这搞不清楚啊。末照你就去想想看嘛。所以这个禅宗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你怎么想都不是那个境界。你默照你怎么照？怎么去默默的照？要么就照啊，怎么加个默？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终于才知道，原来到默照的时候已经是到了还的这个境界了。再照入，所以它叫默照心源呐、啊，默默照住啊。就像参话头，不是在想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？他只是这句也没有了，是谁也没有了，就一个疑情，那才叫参话头啊，啊。还不是在我们想，我三话头念佛的是谁？念佛的是谁？一句念佛的是谁呢？还哪个念珠呢？念佛的是谁？念佛的是谁？这叫什么参话头？对不对？因为你不了解，所以会参他就知道了。所以哦，原来我就了解，原来我是靠什么方法在修行？这真的都是需要靠三宝啊！那我们的福慧一定要努力啊，护持正法，人生最有意义就是这件事情的。因为你在生生世世生死生死生死疲乏要多久才处理啊？但你有个线索，一线光明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的马总统说隧道头看到那个光明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一些政论节目说那个光明啊，千万不要说对面冲来一个火车，对不对？而是要看到阳光才行啊，根本冲来火车就麻烦了。那我们看的光明是有什么呢？我们有经教给我们做印证啊，所以你不怕啊。经教这个很好的地图啊，你继续努力，信心越充足，越清楚，越明白，那个感受是越清楚啊。所以我不断的在讲这些，一直熏，一直鼓励大家修行，不要去走到学术的理论上。现在太多人喜欢搞学术了，所以学习佛法信解，你有信没有解不行啊，有信没有解占大多数啊。佛弟子那么多，1000多万，大部分都有信无解啊。我们谈话叫压香对拜，哪个香在报拜拜啊，对哪里啊，进香团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？求个平安啊，这是有信无解，就变成迷信了。那有解无信那不行啊，有解无信你对三宝不信，那就走入学术的味道了，学术了啊，搞学术搞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有解无信了，或者你不信你不会去实践啊，你信三宝才会努力去实践，知道这世间是苦集灭道啊，知道这世间不能久住啊，你没有信三宝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嘛？那你信跟解能够相应啊，你就会去行啊， 你就去努力去实践啊，你再去实践，这个实践是最宝贵的一课啊。前面是打基础，这实践才是真正的啊，你要去从佛法得到益处啦。所以信解的程度是在看地图啊，你要到保守那个地图看得很熟很熟，你不去走，你在天天在家里背那个地图有什么用，在想那个珠宝有什么用，要走啊走啊，朝那个目标去走啊，你有一天就到了保守，那个保守就是你自己的自信，你这佛法的信心就跑出来了。怎么不起信呢？因为你得到好处，你真的看到了隧道远远的光明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有一个信心出来了嘛，而且那个光明是经典可以给你印证啊，绝对印证给你印证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很重要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泥见陀提子啊，这个是常见外道啊，那这是汝之师啊，这是你的老师啊，因其出家彼师所堕，汝也随堕，乃可取食。哦，你看你这个，因为你跟着他出家，这个六师外道，当然他造了业太重了嘛，他堕到阿鼻地狱去了。可是你也堕到阿鼻地狱，你才可以取食啊。他堕到阿鼻地狱是真的是受苦啊。你到了阿鼻地狱是什么？你看的是影像啊，根本是假的啊。你看的是一真法界啊。为什么叫一心？我刚才讲为什么叫一心法界，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叫做一真庄严。什么叫庄严？最美好。你证了一心的时候，心想事成啊，你在里面是最美好。为什么？常乐我净啊，常乐我净，内心都极尽永安，常乐我净啊。我星期三在上课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我说我们在学佛的人，你每天早上起来，你可以勘验你自己一下。每天早上起来啊，你洗个脸刷牙啊，然后你还没有去接触六尘，还没有去接触朋友，不会去看到这世间的相，因为你在家里嘛，你看看你的心吧，你的心是不是一种平怀，一种悠然，一种很安稳，一种潜在性的欢喜，悠然的欢喜，哈，没有紧张，没有怎么样，你自己去看一下。如果你还没有去接触境界，一早起来就不准忧郁难过，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，那你真的要用功，那只是业障啊。当你如果是你早上起来以后再去接触外面的境界，你心里肮脏难过，那没有话说。看到你讨厌的人来了，对不对？看到你这个哎呀，来找你麻烦的人来了，对，那哎呀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肮脏没有话说，因为我们还不能如如不动不取相。但是你初步的功夫啊，你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，啊，洗洗脸，哎呀，心里稍稍照一下，你的心里有没有平平稳稳的，有没有很安详？你要看看，如果你这个都没有，都是急慌，但你有事没办法啊，急慌你要关照啊，慢慢把这些事情放下。以前我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啊，不会去想啊。因为我以前很多事啊，对不对？哈，我要想到我那这个银行借那么多钱在做工作啊，然后啊这个工地都那么小啊，公司开销那么大，而那个股东把它弄倒了、弄垮了怎么办？所以一早醒来心里就有事，对不对？根本从来没有办法去想这个事情，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。嘿，真的，我最近开始有点感受啊，跟以前早上起来的感觉不一样。但现在去接触境界，哎呀，我们成立下界的佛陀教育学院，哎呀，聘这个老师，聘那个老师，聘了这个老师啊，怎么心里都在想，当然是你会有事情了、啊、但还没有接触事情以前啊，我们还不是像菩萨一样，事而无事，无事而事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我还达不到这个境界啊。但是我无事不能生有事啊，我在无事中应该要让它无事才对，无事而无事，对不对？不是无事而事啊，我无事而有事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所以我们凡夫就是无事而有事啊。菩萨是 事而无事啊，我们是无事而有事啊，对不对？那最起码我们第一层，早上还没有出门以前，你要做到无事而无事啊，这是第一层的功夫啊，这就是修行进步的形象啊，这是靠着你日常生活的关照，慢慢慢慢那个功夫才会成熟啊，啊，才会成熟啊。所以我刚才在讲这个一真庄严，它随时都是事而无事，是空而不空，是无相而相。十法界是一真庄严，一真庄严就是最美好，心想事成，事事无碍。到第一，这些第一的相，再看都是一真法界，都是最殊胜的，都不异于天堂，跟天宫完全一样啊，完全一样，完全是自在。但是他那个六师啊，在地狱哭啊，火一烧痛啊，啊，冷是寒冰冰的，冷个皮皮唰，对不对？全身哈、啊、都冻得是开裂啊。这时候，哎呀，他也演得很像，师父啊，我们很冷啊，他我们造业啦，要忏悔啊。对不对？我们要忏悔，我冷啊，他的胃很烫啊！你看我又起了一个泡了。师父啊，我们忏悔啊，我们一定做错了，我们怎么会堕地？师父，我们忏悔，我们求佛菩萨啊，我们要啊向佛陀啊皈依佛陀啊，佛啊皈依佛啊，皈依法、啊、皈依僧啊，我们甚至忏悔啊，求佛哀悯呢、啊。人在痛苦的时候就会觉醒啦、啊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看有的人很神气呀、啊，等他痛苦到的时候，如果有这个缘去点化他呢，马上觉醒。为什么？再不觉醒来不及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跟着地狱到地狱，劝他老师回头啊，他也假装很痛苦的样子、啊、说师父啊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假装很快乐啊，他演的嘛，都是演戏嘛，哇、哦、好冷啊，师父啊，拜托我们一忏悔啊，向佛陀求善吧。师父说我们要跟谁忏悔？佛陀啊，佛最伟大，只有佛可以帮我们。师父最痛苦的是，好吧，试试看吧，佛啊，我原谅我啊，我讲错了，我教导错了，我业障甚重啊，忏悔啊。哎，突然多了一点清凉，嘿，这再忏悔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开始个相应，最后这六世外道都一样会信三宝啊。所以啊，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啊，乃至于天天谤佛毁佛的佛都要度他、啊、你知道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托付三宝不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吗？托付三宝给三宝安排，这是最好，但是你要有这个愿心呐、啊，要有这个决心呐、啊，啊！那一天我在讲，你托付三宝，三宝帮你经营，啊，你的《金刚经》讲，啊，菩萨一切法不应贪着，是不是说不受福德？让三宝给你经营，有人就不知道三宝怎么经营，怎么经营你的福报，啊？你有这样的愿，三宝就有办法帮你经营。那你有这个愿，比如说你去出家啊，你有这个福报，三宝跟你经营，那就更方便了。因为出家，你既然出了烦恼家，你当然不会有你私人的财产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在家人还要养活自己的生命呢、啊，啊，出家人都是三宝嘛，十方供养嘛。但是如果你有福，三宝帮你经营，所以我说啊。我们的虚云法师，他的福真的很大，三宝跟他经营，他的佛光系列真的是在五大洲。我看他的财产，所有的产值加起来一兆以上。如果他今天不是去出家，他是做一个在家人去做事业，我跟你讲，远超过我们的郭台铭先生。你相信吗？他福报这么大，因为你福怎么现钱呢？接触就行了，接触嘛，接触他就现钱啊。他如果卖个什么机器的啊，开个什么东西的，大家都拼命买他的东西，他就赚钱了嘛，他有福嘛。但是如果他不去接触大家，这个缘不会现钱的，不能现钱。因为因，你有这个福的因要靠缘，要靠才会有果现钱。你没有缘的果不会跑出来啊，你天天在家里睡觉，躲在山里面，他的钱不会掉下来啊。所以你去做事业，他有福啊，跟他的一接触，哇，这个抱你买土地，那个抱你买什么，这个缘就现钱了，哦，那就果然发一笔大财，因为你有因嘛，因你有福嘛。我在讲啊，多少出家人想 啊，像星云法师这样的做佛教的事业做不到，没有福啊，没有福三宝没办法帮你经营啊。所以你要一世一世的累积啊，像星云法师这都是也是很多生累积下来的福德因缘啊。啊，但是如果他去做事业，也许他赚很多钱，买很多土地，哇，土地充满了很多，台湾人给他买掉了一半，对不对？买掉了五分之一很多土地，好了，两手一摊，两脚一伸，好了，他的儿子孙子把他分割了，把他分光了，福报一下没有了。但他这样福报来世又有，为什么？他是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嘛，这个福永远在，永远让菩萨帮你经营，有一天他就成佛，六度就会圆满了。你看看，就好像。我说啊，啊，这个慈济功德会正言法师也一样啊，他的福是很大，他靠着大家接触大众，还有他现在世界性的这个慈济功德会，我前面也跟大家讲过，啊，以前我认识一个居士，后来他出家，他都发愿要做观世音的啊，观世音的等于医院这样的，等于慈善医院跟慈济一样的，然后他居士做不起来，出家。现出家相要办这个事情发这个愿，最后呢做不起来，没有人要帮助他，帮助他了一点点那个钱再去怎么样，大概就不知道不了了之了，最后往生了，郁郁寡欢了，往生了，没有福啊，没有福啊。那为什么慈济就一帆风顺要做到全世界？有福啊，他一接触就冒出来了，一接触就冒出来了。如果是正言法师他没有出家啊，他去做世间事业，他的事业一定很多人帮他买他的产品哦，甚至哪个人抱他买土地，哇，土地发大财，啊，远胜于王雪峰、王永庆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一定比他企业还要大。但要走的时候，这么多的土地，他的儿孙把他分光了，曝光了，没有了。但是慈济，他做这么大的企业，他的来世福一样在，甚至还又加一点，又增加进去。所以托付给三宝是最理想最聪明的一个做法，你把它爆出来以后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分一分不见了，你的福也许再一次一两次就把它用光光，托付三宝永远都在，而且越做越大，你知道越做越殊胜啊。所以真的要信三宝啊，这是我深深的感受啊啊！所以你看他就在那里要进行六十万条信三宝啊，最后他们信三宝，佛寺门中不舍一人，你看这菩萨道多么殊胜啊，所以这样才可以死，对不对？这一听，哦，须菩提尊者他表演的，须菩提尊者是过去青龙托佛再来的，对不对啊？那当然他是行的，他就是这个境界啊啊！他这么一听，前第一次他第一个条件 OK 没问题，第二个条件好，脸都绿掉了，这些条件一讲，手脚冰冷，对不对？手脚冰冷，对不对？他坐地狱都会跟着下去，哇，这还得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要入涅槃，你还叫我堕地狱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对不对？这表演的啦，表演的手脚冰冷，对不对？第四个条件再听呢，真的赶快溜啊，36计左右上策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西菩提真是赶快的，波也不要了，饭也不要，赶快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赶快要跑，维摩举说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哇，再给他一段开示，表演的太美了，做一行像一行，一点都没有娇慢，才会做到这个样啊。你看西菩提尊者，他明明是青龙托佛再来的。你看他那个视线就是这么很谦卑，我不行，还装得这么像。如果现在的人，他肯这样吗？啊，我跟你一样啊，我为什么要讲装成这个样子？我就跑出来了。这无我的人是最快乐啊！啊，所以你看，叫乃可起时，这是第三个条件。那第四个条件呢？若须菩提。入之邪见，不到彼岸，住于八难，不得无难，同以烦恼离清净法，汝得无争三昧，一切众生亦得是定了。其殊如者，不泯福田；供养如者，堕三恶道。唯以众魔供一手，作诸劳礼；如以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益，一切众生而有怨心，谤诸佛回法，不入众事，终不得灭度。 你若是乃可起食。你看这第四项再一看，你看好恐怖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恐怖，所以难怪须菩提尊者马上表演说，算了，我连钵都不要了，赶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你看看底下，我们再念一下，世尊啊，使我世尊啊，我闻此茫然啊，不识是何言啊，对不对？不知以何答，便自钵啊，一出其舍，赶快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舍利弗在为他开示啊，说是这个原因呢、啊，所以不行了、啊，我都打都没办法打，表演的这么逼真呢、啊。我说做一行像一行，乐一行呢、啊，绝对不会说哈哈，怎么派我演这个角色啊？他愿意吗？很欢喜呀、啊。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，我们这一段下个星期再来说明。